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有一位陆军上校质问一位神学博士说，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圣经是神的话语？博士没有直接回答他，了解他曾去过东方很多地方，就问他去过巴比伦吗？上校说去过，还想起一个奇异的经历，因为他爱打猎，听说巴比伦遗址猎物很多，就高价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酋长和随从陪同他，准备去狩猎一周。岂料才到那里第一天还没过完，酋长就命令随从拆掉帐篷走人。无论上校怎么抗议都无效，酋长的理由是太不安全，从来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敢留在那里看到日落的。上校的打猎计划只好泡汤。神学博士听了，就翻开圣经以赛亚书13:19-22的经文读道，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上校听了无话可说，因为他知道那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而他亲自为神预言的应验做了意想不到的见证。在我们今天节目分享的经文里，一位堂堂的国王居然带着自己的军长去请求寄居在自己地盘上的外来人亚伯拉罕立约，并要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起誓保证不以诡诈待他和他的子孙。君王如此的低姿态，实在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在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事上，神都与他同在。今天如果你去观察一位虔诚爱神爱人的人，也会找到同样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21:9-21的内容。好，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以撒出生之后呢，撒拉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感到很忧愁，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撒拉，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太想按照撒拉所要求的去赶走夏甲。 因为这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律例，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他有责任去抚养妾所生的儿子。另外，他也不舍得已是玛丽，放不下十几年的父子情。神安慰亚伯拉罕，叫他不用为已是玛丽和夏甲忧愁。他吩咐亚伯拉罕按照撒拉所说的去做，他是一定会看顾和保守以实玛利的。亚伯拉罕他就听从了神的吩咐，按照撒拉的心愿赶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有关亚伯拉罕处理家庭矛盾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只考量是否合乎情理，而圣经要求我们更是要问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人往往只看一面，神却是看全面的。面对棘手的问题时，属神的人应当全面思考解决方案，不但要合情、合理、合法，更要合乎神的心意。夏甲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别示巴的旷野位于亚伯拉罕所在的基拉尔的东南边，是迦南最南端的地方。或许夏甲计划带着以实玛利回到埃及，也就是他的娘家，但是他心力交瘁，失去了前进的意志。当水喝光之后，他就准备一死了之。他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然后他就哭了起来。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并且安慰他。神赐下一个应许给夏甲，就是一定会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最后呢，神让夏甲看到了水源，帮助他和以实玛利渡过了难关。神按照所应许的帮助以实玛利，并且与他同在。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经历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当遇到迫害和危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呼求，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当然，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不等于他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去帮助我们，但是神会按照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法来去回应我们。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1章剩下的部分。创世纪21章22和23节记载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各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亚比米勒要跟亚伯拉罕签一个合约或者是条款，他们因此就成了好朋友。创世纪21章32和33节记载说，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军长菲各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不论到哪里都呼求神的名，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他依靠神。创世纪21章第34节记载说，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神所应许的这片土地上经常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节经文就是证据。创世纪21章22到34节讲述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结盟。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有神同在，因为亚伯拉罕他所行的事都顺利蒙恩。这些事包括了，第一，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使他和家人因此得到医治。第二，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和撒拉行房生子。第三，亚伯拉罕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他的种植，这些都是成功的。亚伯拉罕的一举一动让人感到他是一个蒙恩的人， 这个蒙恩的人最后答应了和亚比米勒来立约。立约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一段经文虽然主要是讲处理人际关系和政治结盟的事情，但处处让人看到这是神的工作。因神的同在，才有人的羡慕，主动求和。要人际关系和谐，就要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和祈求。好，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1章的分享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研读创世纪的第22章了。这一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创世纪的22章1到19节，主要讲述了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第二部分是创世纪的22章20到24节，讲述了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家谱。我们研读创世纪的过程就好像行走在山峰之间。第22章1到19节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经文，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高峰。神命令亚伯拉罕在祭坛上献上以撒，然而在最后的一分钟，当神看到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给献上的时候，神就立刻阻止献祭。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第七次显现，也是最后一次的显现。此后神就没有再吩咐亚伯拉罕去做什么了，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最大考验。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以撒，成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最高峰，显出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宝贵。这也是创世纪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如果你要选出圣经中10大重要的章节，那么创世纪的第22章必定是包括在内的，因为这是第一次讲到把人献上作为祭物。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中，他清楚表明把人献上作为祭物是错的。这段经文的记载不仅显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真理，就是神需要一个舍己的生命，以致他能够拯救罪人。可是在人类当中，没有一个人配得去承担这个使命，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成就救恩，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非常有趣的是，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雅各在雅各书的2章21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各的话似乎跟圣经其他地方有些矛盾，比如保罗在罗马书4章1到3节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是雅各呢，还是保罗呢？我的答案是他们两个都对。首先我们要留意他们两个人论述和强调的重点其实都是相同的，就是信心。雅各说的是信心的行为，而不是律法的行为，其实这是对神的信心。当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的吩咐献出以撒的时候，那个愿意的举动就是雅各所说的行为，表明亚伯拉罕有信心的行为。保罗所表达的是在神面前的称义，他引用了创世纪的第15章，就是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在那个时候，只有神知道他的内心，神看出亚伯拉罕相信他。创世纪第15章6节记载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雅各强调的是在创世纪的第22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信心的行为，而保罗说的是在内心的信心，那是亚伯拉罕早在创世纪的第15章那里就已经拥有的信心。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好，试验这两个字呢，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考验。雅各在他的书信中很清楚地说过，神从不怀着邪恶的心去试探人，神只是试验人，看他的信心如何。在这里，神就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要他做一件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二节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他的独子，他所爱的以撒。那么这样的连续三重描述，就让亚伯拉罕无可推诿。这也呼应了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中的记载，耶和华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往耶和华所要指示他的地区。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一清早就起来，背上驴，带上两个仆人，带着以撒，劈好献燔祭所用的柴，就前往神所吩咐他要去的地方。他一言不发，显明态度坚决。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四节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到了第三日，表示路程花了两天以上的时间。这对亚伯拉罕乃是一种心灵上的考验。此处提到的时间第三日，与第二节提到的地点摩利亚，都在强调亚伯拉罕在试验中所承受的心理煎熬，以及顺服神吩咐的那份坚持。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关于这节经文，吕振中译本翻译作，亚伯拉罕对他的童仆说，你们同驴在这里等候着，我和儿童往那里去敬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此处我们再次看到了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坚定的信心。他心里一直牢记着神在创世纪的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对自己的应许。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坚信神的应许绝不是一句空话。因此，他对仆人说，他和儿子只是去敬拜神而已。他相信他跟以撒都能平安从献祭之地回来。那么，新约圣经也证明了这一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六节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不禁让人想起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七节所描述的，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出来。可是这里的火与刀是在父亲亚伯拉罕的手中，这锥心刺骨的一幕实在是让人动容，让我们联想到亚伯拉罕他心甘情愿地把以撒给献出，从而彰显出他对神的顺服以及信靠之心。耶稣甘愿走上十字架成就救恩，彰显的就是耶稣对父神的顺服。 在某种程度上，以撒和耶稣都被父亲用来献祭，两个故事很相似。创世纪22:7-8，经文记载说，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创世纪的第22:13告诉我们说，当时刚好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中，亚伯拉罕就把它给捉了来，然后献上。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神自己会预备一只羊羔，但是那里根本就没有羊羔，而是一只公羊。羊羔和公羊是不一样的，神所预备的羊羔是到了许多世纪之后，就是当施洗的约翰看到耶稣，就指出耶稣的身份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亚伯拉罕说：“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句话很重要，亚伯拉罕是在说预言。虽然亚伯拉罕并不明白整件事的含义，但是现在他准备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这段经文是整个故事中以撒唯一一次发言，他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而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这是信心的宣告，先知的预言，忠心的盼望，也是老父的祈祷。希伯来书11:19经文说，亚伯拉罕认为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意味着他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创世纪22:9记载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时以撒已经不是婴幼儿了，正如第6所说的那样，他至少已经是一个有力气背柴的童子。我相信，如果以撒要跟父亲去对抗的话，他一定是有力气胜过亚伯拉罕的，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但是以撒顺服父亲，任由父亲捆绑。不过，这只是我们作为读者的一种猜测罢了。毕竟圣经在这里呢，并没有过多的去描述当时亚伯拉罕是如何捆绑以撒的具体细节的。但是即便如此，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是会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情形。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成全父神的旨意。以撒甘愿被亚伯拉罕献上，也是遵行神的吩咐。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个故事的末世是一致的。创世纪22:10记载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筑好坛，摆好柴，绑好以撒放在柴上，这一连串动作有条不紊，显示他谋算在胸，对神绝对顺服。他举起刀要杀以撒献祭，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天使出面阻止了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灌木丛中，他就牵了那只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在这里呢，的确是面对了他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考验。神帮助亚伯拉罕度过了4重要的危机，每一次危机，亚伯拉罕的心灵都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但是他逐步的对神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首先，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离开所有的亲友，他要离开这一大群熟悉的亲人，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亚伯拉罕起初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遵行神的旨意。 好，接着下一个考验又来了，就是关乎他的侄儿罗德。亚伯拉罕很爱他的侄儿罗德，要是他不爱罗德，他不可能一直带着他走。但是有一天他们终于要分手了，罗德就下到索多玛去了。然后亚伯拉罕又要面对另外一个考验，就是夏甲所生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呼求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爱这个儿子，实在是舍不得与他分开。那么接下来亚伯拉罕面对一生中最大的考验，就是神要他把以撒给献上。亚伯拉罕不太明白原因，但因为神跟他说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此他愿意顺从神的吩咐，把自己的儿子给献上。新约圣经也印证了他对神的信心。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十九节说，亚伯拉罕相信神还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好，读到这里呢，我们就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要加强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越大，我们就越愿意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遵守神的命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愿意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以撒，那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相信神是慈爱、公平和绝对可靠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容易来遵从他的吩咐。我们可以放心地信靠神，因为神一定不会说谎，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圣经中令人过目难忘的信心故事，但如果今天的人只是效法他的行为，却不明白他是出于对神的认识与确信，那所献的即便是自以为珍贵的宝贝，也不一定合神的心意。特别是若把真神当作偶像，对真神仅限于求拜行为的就更加糟糕。比如那些献祭孩子的邪教，就是跟这类似的可怕行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故事也告诉我们，神看人的内心，他并不真的要拿去我们所珍爱的，乃是要我们明白，这世上任何宝贝都不能取代神的位置，否则我们失去的就是任何宝贝都无法弥补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